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桑迪及卓佩地区的家庭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今天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 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第二场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村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路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桑迪及卓佩地区的家庭唱诗班担任，指挥是提摩泰·沃克曼弟兄，管风琴事情是琳达·马兹克。唱诗班将献唱《来吧，神的儿女们》，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克劳迪奥·齐威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场大会聚集在这边在一起，在你先知多马孟森会长的指示之下，我们祈求你祝福他和他的妻子，在这他们这特别的时期，我们也感谢你让我有潘文培道会长，有乌西多底特之礼跟亨利比艾林之礼，
我
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和他给他赐予我们的赎罪，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在困苦中在痛苦中的人们，我们祈求你祝福那些不知道这个教会是真实的人们，使他们可以了解这个教会是可以帮助他们回到你身边的唯一道路，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到什么才可以更好去遵守你的诫命，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记住我们所与你所立的圣约，我们爱你天父，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回到你的身边，那我们在此也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才献唱《美丽的锡安》。孟孙会长现在要我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区域起始员名单，提请各位举手支持。之后，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罗拔海尔斯长老及昆丁科克长老的演讲。在他们演讲后，由总主教团理查·艾格利主教为我们演讲。兹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孙、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史考德、罗拔海尔斯、杰佛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做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予以卸任七十元定额第一定额组的史宾塞·孔迪、布斯·哈芬、肯尼斯·詹森、格兰·培斯和兰斯·维曼长老，并指派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兹提议我们予以卸任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史宾塞·琼斯及沃夫冈·保罗长老。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予以卸任区域七十元法南多·马鲁安达和路宾·特瑞斯长老。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我们支持弟兄为区域七十元。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孟孙会长，就我所见，在此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已一致通过。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表决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现在很高兴您听到海尔斯长老的演讲。
Recently, I received a letter.
最近我收到一位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寄来的信，他不是本教会的教成员。我曾经寄一些与福音相关的读物给他。他信上写道，一开始就要了解摩尔门的专用术语，比方说选择权，对我来说还真有点难。或许附上一小张词汇表对我会有所帮助。我很惊讶他不了解我们所说的选择权是什么意思。 我在某个网络词典上查到了选择权 agency 一词的十个定义和用法，但却没有一个有做选择去采取行动的意思。我们教导选择权是神赐给我们为自己做选择以及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支配的能力和特权。选择权是为我们的行为采取行动的义务和责任。选择权在救恩计划中极为重要。有了选择权，我们就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宗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圣诗清楚教导了这项原则。要知道人人皆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命和为人，因为神赐这项永恒真理，他绝不勉强人进入天国。为了回答我朋友的问题，以及回答各地良善男女的问题，容我对选择权的意义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天父提出了他的救恩计划，让我们来到世上获得身体，在善恶之间选择如何行动，并且不断进步，直到变得像他一样，与他永远同住。我们的选择权就是选择并为自己采取行动的能力，是救恩计划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没有选择权，我们就无法做正确的选择，也不会进步。但是由于有选择权，我们可能会做错误的决定，犯罪，并失去再次与天父同住的机会。因此必须有一位救主来为我们的罪受苦，并而且只要我们悔改，他就会救赎我们。他借着无限的赎罪促成了慈悲的计划，满足了公道的要求。天父提出他的计划之后，路西佛走上前说，派遣我，我要救赎全人类，使一个灵魂都不失落，所以把你的荣誉给我。天父拒绝了这项提议，因为撒旦想要剥夺我们的选择权。这是一个反叛的计划。然后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从太初就挚爱和拣选的儿子，运用其选择权说道，父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他后来成为我们的救主，世界的救主。路西佛的反叛引起了属灵的大征战。天父的每位儿女都有机会运用天父赐给他们的选择权。我们选择会对救主耶稣基督有信心，要归向他，跟随他，并接受天父为我们提出的计划。但是天父的儿女其中有三分之一没有信心去跟随救主，反而选择跟从路西佛，也就是撒旦。于是神说，因为撒旦背叛我，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所以我使他被抛下去。那些跟从撒旦的灵失去了获得骨肉身体的机会，也不能来到世上生活和进步。他们运用选择权的方式，反而使他们失去了选择权。今天撒旦和他的徒众唯一的能力就是诱惑和试探我们，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让我们变得像他们一样悲惨，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我们不服从主的诫命。想想看，我们在前身就选择了跟随救主耶稣基督，由于我们做了这项选择，因此得以来到世上。我见证，只要我们现在也做相同的决定，跟随救主，我们会在永恒中 得到更大的祝福。但是要记得，我们必须一直选择跟随救主，此事关乎永恒，而我们的选择权极为重要。救主在一生中以身作则，向我们显明如何运用选择权。小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他刻意选择以他父的事为念。他在城市传道期间选择服从去行他父的旨意。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选择承受一切痛苦，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念，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了他的力量。他在十字架上选择去爱他的敌人，并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他被留下为自己做选择，他必须独自一位面对。他问天父：“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他选择持守到底，直到他说：“成了。”虽然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仍然运用选择权来做每个决定，采取每项行动，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打断罪恶和死亡的锁链。他借着其完美的一生教导我们，我们若选择顺从天父的旨意，就能保有选择权，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并且会进步。经文处处都有证明这项真理的例子。约伯失去了一切，但他仍然选择保持忠信，最后得到了神的永恒祝福。玛利亚和约瑟选择听从天使的警告，逃到埃及，而保全了救主的性命。约瑟私密选择服从摩罗乃的指示，福音复兴就如众先知预言的那样展开了。只要我们选择归向基督，承受他的名和跟随他的仆人，便能在获得永生的路上进步。在我们的城市旅途中，对立是存在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若不遵守诫命，不听从圣灵的提醒，我们的机会便会短少，我们采取行动和进步的能力也会减弱。该隐杀害他的弟兄，是因为他爱撒旦胜于爱神，因此他的灵性进步停止了。我在小时候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行为会限制我们的自由。有一天，父亲要我为木质地板涂上亮光漆，我决定从门边开始往里面漆。当快要完工时，却发现自己出不去了。房间的另一边没有窗，也没有门。我真的把自己漆到了死角，哪里也去不了。我被困住了。我们不服从，就会在灵性上把自己逼到死角，受制于我们所做的选择。即使我们在灵性上受困，但总有路可以回头，就像悔改一样。想转身走过刚漆好的地板，意味着要工作，要重新好好的磨光和上漆。要回到主的面前并不容易，但却是值得的。当我们了解悔改的困难后，我们很感谢能有圣灵指引我们做选择，也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诫命和力量，并且在我们遵守诫命时提供支持。我们也了解遵守诫命到头来能保障我们的选择权。比方说，我们若服从智慧语，就能避开健康不良和吸引的束缚。这两件事确实会使我们失去自己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如果听从劝告，从现在起就不要负债， 而且把负债还清，这样我们就能使用选择权并自由支配可运用的支入，去帮助和造福他人。我们若跟从先知的忠固，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做家庭祈祷，一起研读经文，我们的家就会成为孩子灵性成长的温床。我们要在家中教导孩子福音，表达我们的爱，并聆听他们述说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我们正义的选择和行为能够帮助孩子，使他们更有能力走在光中。世人对选择权有许多错误的观念，许多人认为我们应当吃吧喝吧寻欢作乐吧，就算我们有罪，神只会打我们几鞭，最后我们还是会得救的。还有一些人拥抱世俗而否认神，他们说服自己认为万事没有对立，所以人不论做什么都无罪。这种观念破坏神的智慧与他的永恒目的。经文的教导与世俗的教导不同，经文教导我们，我们的确有权选择，正义的运用选择权会造就一番不同，使我们有许多机会和能力采取行动，永远进步。比方说，主透过先知撒母耳清楚地命令扫罗王，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但是扫罗没有听从主的命令，我称他的做法为选择性的服从。他自以为聪明，饶了亚甲王一命，然后掳回上好的羊只、牛犊和其他的畜生。主向先知撒母耳透露这件事，然后派他去解除扫罗的王位。先知到达时，扫罗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但是先知知道并非如此。他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想为自己开罪，就归咎他人，说是百姓将牲畜留了下来，要献祭给主。先知回答，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主的命令胜于公羊的脂油。最后扫罗认罪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由于扫罗没有完全服从，由于选择性的服从，因此他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不能再担任国王。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完全听从主和他先知们所说的话呢？或者我们像扫罗一样，惧怕世人的论断而选择性的服从呢？我明白所有的人都会犯错，经文教导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发现自己被过去不义的选择所束缚，被逼到死角，无法获得正义运用选择权的一切祝福的人，我们爱你们，回来吧，走出黑暗的角落，走向光明吧，就算你们要走过才刚砌好的地板，也都是值得的。要相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无论你我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救主在赎罪之际为我们所有的人献上了伟大的调停祈祷，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认识您，认识您唯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要特别见证他们活着。我们若正义的行使选择权，就会认识他们，变得更像他们，并为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我们救主的那一天做好准备。愿我们能继续跟随他和永恒的父，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celebrated a birthday.
上个月我过生日，我太太玛丽送我一片 CD 作为生日礼物，里面都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歌曲，演唱者为英国知名歌手维拉林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晦暗的日子里激励了他的听众。至于我的妻子为什么会送我这份礼物，其实是有个小故事的。我在1940年9月开始轰炸伦敦的前一天出生，家母在医院的产房中听到收音机里伦敦大轰炸的报道后，就决定以播报员的名字为我命名，于是取名我为昆丁。维拉林恩这位歌手现年93岁了，去年他在战争时期的一些歌曲重新发行，立刻就窜升至英国音乐排行榜的榜首。你们当中年纪稍长的应该还记得他的一些歌曲，像是多佛的白色悬崖，有一首歌曲名为当光再度普照世界的歌曲深深打动我心。这首歌让我想到两件事，第一是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如预言般的一句话，全欧洲的灯光即将熄灭，我们再无法像我们的时代里见到他们般点亮。第二是像伦敦等英国城市都出现了轰炸空袭，为了让轰炸机较难找到目标，他们实施了灯火管制，灯光熄灭了，窗帘也拉上了。这首歌反映出对重获自由与光明的乐观希望，对于了解救主及基督的光在善恶持续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我们，也必能清楚理解那场战争为何已被比拟为今日道德之战。借着基督的光，世人才能分辨善恶，得到或维护自由与光明，从来就不是件易事。从天上的战争开始，邪恶势力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要摧毁选择权，消灭光明，而且对道德原则和宗教自由的攻击也从未如此猛烈过。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需要尽全力保持光明，也要尽力保护家人和社区，不是在道德和宗教自由上受到这样的攻击。对家庭而言，当前的危险就是从四面八方来袭的邪恶势力。尽管我们主要的力量应该用来寻求光与真理，但是我们也要聪明地保护家庭，别让致命的炸弹摧毁灵性的成长与发展。尤需注意的就是色情，这是一种摧毁大众道德的武器，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道德价值观受到腐蚀。有些电视节目和网站也同样致命，这些邪恶势力会让世上的光明与希望泯灭，堕落的情况正加速恶化。如果我们不阻挡邪恶入侵我们的家园及生活，那么当毁灭性的道德沦丧粉碎正义生活所带来的平安酬赏时，就不要觉得惊讶。我们的责任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此外，我们还需要极力提高在家中奉行福音的程度，每周的家人家庭晚会、每天的家庭祈祷和家庭经文研读都极为重要。我们需要使自己的家中观看或收听的媒体内容都是高尚、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我们若使自己的家成为抵御邪恶的圣地，就会受到保护，能够抵挡经文所预言的敌对影响力。 我们除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外，也应当成为光的来源，来保护自己的社区。救主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时代被称为富裕的时代和疑惑的年代。神的力量和权柄之基本信仰不仅受到质疑，更受到污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要如何提倡道德价值观，既能让不信者和冷漠者产生共鸣，又能协助减缓世界坠入暴力邪恶的漩涡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历久不衰。想想先知摩尔门和他说过了这句话，你们怎么会拒绝站在那里接张开臂膀迎接你们的耶稣呢？摩尔门的苦恼是有道理的，他的儿子摩罗乃则留下来写他人民毁灭的悲惨故事。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与世界各地人们互动的经验使我趋于乐观。我相信在这个时代，光与真理必得以保存。世界各国多数的人还是崇拜神的，并且认为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一些观察家相信，全球信仰宗教的人其实有增多的趋势。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与其他教会宗教领袖会面时，发现彼此有共同的道德基础，这超越了神学教义上的分歧，使我们一致渴望促进美好的社会。我们也发现，大多数的人依然尊敬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但是请认清这一点，同样也有人一心要摧毁信仰，排斥社会中任何的宗教影响力。其他邪恶的人则用毒品、色情、性泛滥、贩卖人口、抢劫以及不诚实等手段来压榨、操纵和撕裂这个社会。尽管这些人是相对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是十分的大。有信仰的人和那些想要将宗教与神从大众生活中清除的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是持续的。近日许多舆论领袖反对那些从犹太教或基督徒价值观而来的世界道德观，以他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客观的道德次序，他们不认为应当偏袒任何道德标准。不过大多数的人依然渴望成为善良高尚的人，有别于圣灵的基督之光唤醒了人们的良知。我们从经文中知道，基督的光是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的那一个灵，是为了全世界的缘故而赐予的。陪到潘会长教导，那是我们每个教会成员和人类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享有的灵感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接受道德价值观，尽管这些价值观是他们个人并不支持的宗教信仰。我们读摩尔门经摩赛亚书的时候读到，民意想要违反任何正义的事并不正常，但是少部分的人要求不义的事就很平常。接着摩赛亚就警告，倘若到了民意选择邪恶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惩罚要临到你们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正义逐渐式微的世界中，让宗教信仰的价值观成为公众议题是至关紧要的。以宗教良心为准的道德立场必须在公众场合中给予同等的注视，尽管在多数国家的宪法下，宗教良心未必受到偏爱，但也不应该受到忽视。宗教信仰是光明、智慧与知识的来源，并且能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造福社会。当信徒因为觉得要对神负责时，就会在行为上谨守道德规范。有两项宗教原则可以说明这个论点。信条第十三条一开始就提到，我们信要诚实。诚实是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神的基本律法之一。多年以前，我还在加州当律师的时候，有位非本教会成员的朋友兼客户来看我，很兴奋地给我看一封信。 那是附近一个后期圣徒教会支会的主教寄给他的。这位主教写道，他支会里的一位成员以前曾经是我客户公司里的一名员工，这名成员曾经从我客户的工厂做场所里拿走一些东西，还自圆其说那些东西是多余的。但是这位成员后来，这位员工后来成为虔诚的后期圣徒，努力效法耶稣基督。他了解到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是不诚实的，信里还付上一笔钱，不仅偿付那些东西的费用，连利息都算进去了。我的客户对此印象深刻，本教会透过非专职的一般领袖帮助这个人努力与神和谐。想想犹太教基督教界中诚实这项共同价值观所蕴含的光与真理，想想如果青少年在学校里不作弊，成年人在工作场合中诚实并且忠于婚姻誓约，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对我们而言，诚实这个基本观念已经深植在生活和救主的教导中，诚实也是其他许多信仰和历史文学的重要品德。诗人罗伯特·伯恩斯说，诚实的人是神最高贵的作品。几乎在每种情况中，有信仰的人都觉得要诚实才是对神负责。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加州人想为过去不诚实的行为悔改。去年在一场毕业典礼中，哈佛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教会领袖的克雷顿·柯丁森分享了他一位同事的真实故事。这位朋友来自其他国家，钻研民主政治。他很惊讶地发现，宗教对民主而言竟是如此的重要。他指出，在社会中，如果公民从小就学习要诚实、正直，以示对神负责，即使没有受到强迫，这些人也会遵守崇尚民主理念的法规和制度。而在那些不如此做的社会中，即使警察再多，也无法迫使人们行为诚实。很明显的，在树立真理与光和改善社会方面，推崇诚实的道德价值观可以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应该受到非基督耶稣基督信徒的重视。宗教信仰如何造福社会并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第二个典范，就是宗教在如兄弟姐妹般的对待神的每个儿女上所扮演的角色。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许多宗教机构都率先协助和援救那些深陷恶劣环境中的人，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就是最佳典范，他是废除英国贩卖奴隶制度的重要推手。奇异恩典这首感人的诗歌以及其同名鼓舞人心的电影，刻画了19世纪初期的人心，并阐述其英雄事迹。威伯福斯不倦怠的努力，乃是废除这种可怕、压迫、残忍和腐败制度的先驱行动之一。他的功劳之一就是与其他领袖一同重整道德。他认为教义和政府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他对道德和灵性充实上的远见成为他毕生努力的目标。无论是捍卫婚姻制度、打击贩奴行为，或是毅然护卫安息日，都是如此。在本教会早期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反奴隶制度和教会的信仰是信徒们之所以遭受敌视和暴徒攻击，最后造成密苏里州包格州长发布扑灭令的一项重要原因。约瑟·斯密在1833年接到一项启示，指出任何人受别人奴隶是不对的，致力宗教自由，对待所有的人如同神的儿女，乃是我们的中心教义。这只是宗教原则为基础的价值观如何大大的造福社会的两个例子，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不仅应该身体力行，并且要支持所有高尚正直的人士来重建道德价值，以造福整个社会。容我清楚地表明，在公众场合中，所有的声音都应该被听见，不论是宗教的声音或是世俗的声音，都不应该保持静默。此外，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一些观点源自于宗教原则，就期待人们会自动接受这些观点或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的观点和价值也有资格让人们来审视其优点。 我们教义的道德基础可以成为灯塔的光，照耀世界，同时也能在道德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两方面团结成一股力量。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人，也需要圣先士卒，结合所有的人士在世界各地尽力来维护社会的光明、希望和道德。如果我们奉行并宣扬这些原则，我们就是在效法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真光。我们可以在准备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成为一股正义的力量。我们期待那美好的一天，那时光明再度普照世界，自由的心将齐声欢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福音期，古代先知皆期盼并预言这个福音期，我相信这也是他们由衷渴望的期待。尽管我们享有来自高天的所有祝福，撒旦却始终处心积虑毫不松懈的工作，我们也不断地收到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天使摩罗乃曾经提醒年轻的先知士密约瑟，他的名字必在世界各地受到好评或恶评，这项预言的应验比所有其他预言的应验更加显而易见。先知为维护他的见证牺牲了他的生命，那些攻击势力持续至今，仍在伤害着教会，甚至攻击救主本人。救主他的赎罪牺牲以及赎罪效力遍及全世人等各项事实皆受到质疑，而且往往被斥为神话或是软弱无知之人虚幻的希望。再者，福音已在现代复兴的事实也继续受到质疑，这类信息不断发动攻击，可能使人产生困惑、怀疑和悲观的态度。每一项信息也都攻击着我们信仰的基础真理，我们对神的信心以及我们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这也许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要如何回应这些共识。当我们神圣的教义和信仰遭受挑战时，其实正是我们亲自认识神、深入认识他的绝佳机会，这是我们做选择的大好机会。由于我们在今日世界上面临的种种矛盾和挑战，请容我建议做一个选择，一个能带来平安和保护并适用于所有的人的选择。这项选择就是信心。请注意，信心并不是一项免费的恩赐，无需思考、渴望和努力就会赐给我们。信心并不像天上的甘露一样自然而然地来到。救主说到我这里来，又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来，叩门，这些都是有着具体行动的动词，也是选择。所以我要呼吁，请选择信心，选择信心而非怀疑，选择信心而非惧怕，选择信心而非未知和未见的事物，选择信心而非悲观。摩尔门经的阿尔玛书第32章是阿尔玛的一篇经典讲道，他以信心为题，提出一连串能确保我们培养和保有信心的选择。他给予我们做选择的指示，他的指示是一些具有行动的字眼，这些行动会经由做选择而产生。他使用唤醒、激发、实验、运用、愿望、发生作用和播下这几个词，接着解释，如果我们做了这些选择，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种子挤出去，那么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是的，信心是一种选择，而且必须努力追求和培养。因此，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负责。如果缺乏信心，我们也要为此负责。你的自行选择。有许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们所住的这个美丽世界是由各种物质组织而成的，但这其中的细节我却不知道。我也不了解救赎赎罪的深奥之处，何以救主的牺牲能洁净所有的悔改之人，为何救主竟然能忍受全人类的痛苦。我不知道摩尔门经中所说的柴雷罕拉城在哪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信念有时候会和为人接受的科学或世俗的知识互相矛盾。或许这就是天父所说的将在后期时代显现的天国的奥秘。尽管我不知道这每一件事情的答案，我却知道重要的是，我知道那能带领人们走向救恩和超生的明白、简单的福音真理。我知道救主的确承受全人类的痛苦，因此所有悔改的人都可以变得洁净，摆脱罪。而对于我不知道或我无法全然理解的事物，在我的信心的大力协助之下，我得以弥补那个未知的部分，继续向前，领受福音的应许及祝福。然后，就像阿尔玛所教导的，我们的信心会带给我们完全的知识。只带着信心和渴望这两项装备，就走进未知，即是我们对主具备信心和忠诚的明证。因此，让我们听从阿尔玛的良方去做选择，让我们选择信心。如果你的内心有着困惑和绝望的重担，请选择唤醒和激发你的心力，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谦卑地接近主，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走向主充满光明、知识与平安的道路。如果你的见证不够成熟，没有经过验证，也不稳固，请选择运用些微的信心，选择拿他的话做个实验。救主说过，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当逻辑推论或者个人的聪明智慧和神圣的教导教义互有冲突时，或者矛盾的信息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火箭一样打击着你的信仰时，请选择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心里那颗种子挤出去。切记，在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我们不得获得见证。如果你的信心已经得到验证，臻于成熟，请选择细心滋养它。尽管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但当这信心受到各种混杂的信息交相攻击时，它会变得十分脆弱。信心需要经由不断的研读经文、祈祷和运用神的话，时常加以滋养。当耶稣的门徒问他，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刚刚看到救主所做的一样赶鬼，耶稣回答，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我从未看过有人真的移过一座山，但是我曾经看过由于信心如山一般的不幸和沮丧被驱散，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和乐观。我曾经亲眼看到由于信心如山一般的罪被悔改与宽恕所取代。我曾经亲眼看到由于信心如山一般的痛苦被弥平，取而代之的是平安、希望与感激。所以我确实看到山被挪去，因为我有信心，我发挥了我所持有的圣职能力，领受到了福音的甜美，相信并接受了救恩的教义。因为我有信心，所以能带着平安与确信克服生活中的考验和困难。因为我有信心，所以能将问题甚至怀疑转变为确信和了解。因为我有信心，所以能用毫不质疑的确信影响未知、未见和未曾说明的事物。因为我有信心，即使身处于看似最恶劣的时代，我也能带着平安与感激的心认清其实这是最好的时代。当我们选择了信心，然后滋养这份信心，直到在与主有关的事物上得到了完全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说出我见证或我知道这句话，我已经在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种子，并且从小到大努力滋养它，直到自己获得了完全的知识。今天站在这座讲台上，我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世界的救赎主。我也要见证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主经由他将耶稣基督完整而真实的福音 带回到世上。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是主在今日的先知。同样的，你得自行选择，要选择有信心，就像我一样。让我们选择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唱《主，我愿跟随你》。唱诗之后，七十元凯文·邓肯长老和江文汉长老将为我们演讲。江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演讲。
This is the 180th semi.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对盐湖谷的新区者来说，1848年的冬天是段艰辛充满挑战的日子。白汉阳会长在1847年夏天宣布圣徒终于抵达目的地。那时杨会长说，就是这个地方。 他曾在印象中看到圣徒要在这里建立家园。在福音刚复兴之际，早期的教会成员忍受了极大的苦难，他们被逐出了他们的家园，遭受到无情的迫害。他们在横越平原时历尽艰辛，但如今他们终于抵达了这个地方。然而1848年的冬天极为严寒，那年的冬天冷到有些人的脚受到严重的冻伤。不安的气氛开始在圣徒中弥漫，有些教会成员说他们不想在这个谷地建立他们的家园，他们要待在篷车里，因为他们相信教会领袖会带领他们到其他更好的地方。他们携带了种子和树苗，但是他们怕把这些种子种在这片贫瘠的沙漠荒地上。当时知名的探险家吉姆·布利杰告诉百汉阳说，他愿意支付$1000来收购盐湖谷收成的第一斗玉米，因为他说这根本不可能会有收成。当时在加州刚发现了有金矿，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教会成员认为，如果继续前进往加州去寻找财富和更好的气候，生活就会变得更容易，生也会变得更富裕。在不满的气氛弥漫笼罩之际，百汉阳会长对教会成员说，他宣告这山谷是神指定给他人民的地方，我们由锅中被踢进火里，由火中被踢到地上，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必在这里生根。神已向我们显示，这就是他的人民要落脚的地方，这里是他们要昌盛的地方。他必为了他圣徒的益处调节天地的元素，他必斥责霜害和贫瘠的土地，这土地必能丰收。弟兄们，现在就去种下你们的种子。除了这些祝福之外，杨会长更宣告盐湖谷必成为通往诸国的大道，国王和帝王必造访此地，其中最好的是这里将会建造一座主的圣殿。这些应许确实非凡，许多教会成员对百汉阳的会长的预言有信心，但有些人则心存怀疑，并且离开教会去追寻他们自认为更好的生活。然而历史证明了，百汉阳所说的每一项预言都应验了，这块谷地确实开花结果，圣徒昌盛。1848年冬天的严峻考验让主教导了他的人民宝贵的一课，他们学到的是我们也都必须学会的，也就是信赖及服从神的先知的忠告是唯一稳当安全的道路，并且能使我们在今生得到保护。无疑的，身为教会成员的一项至高祝福就是能够接受神活着的先知的带领。主曾宣告，在地上一次只有一人可被授予这圣职的能力和权要。今天的先知和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神的话语告诉教会全体成员和世人。此外，我们也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礼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面对冻伤的双脚和贫瘠的荒地，早期的圣徒确实需要有信心来跟随先知，他们的生存和生活都岌岌可危，但是他们的服从得到了主的酬赏。凡跟随他的代言者的人都蒙受了祝福和昌盛。今天主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情。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书籍教人们如何自助，也有许多自称为专家的人针对各种的主题提供忠告和辅导。加上今天的科技，五花八门的资讯只要按一下键盘便能够垂手可得，我们很容易在寻求忠告的陷阱 的过程中掉入了这个所谓信靠肉壁的陷阱里。虽然有些资讯值得参考，但身为教会成员的我们可以接触纯正真理的来源， 也就是神。借着深入了解主经由先知所启示的一切，我们会找到个人问题和疑难的解答。今日运用同样的科技，我们在弹指之间就能够取得先知针对几乎所有主题所讲过的话。关于婚姻和家庭，主透过他的先知教导了什么？关于教育和过未雨绸缪的生活，神透过他的先知教导了什么？关于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神透过他的先知教导了什么？对某些人来说，先知的教导看起来很落伍，不受欢迎，甚至不可能做到。但是神是个秩序之神，他制定了一套体系，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在此圆满时代福音期的一开始，主重申他会透过他的先知与我们沟通。他说，我的话都要应验，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信赖和跟随先知绝非仅是一项祝福和殊荣。泰弗彭孙会长说，我们获得救恩的关键在于是否跟随先知。他说明了他所称的跟随先知的14项基本原则。在今天的晨间大会上，70员会长团克劳迪奥会长长老极有力地教导我们关于这14项基本原则。由于这些事情多么的重要，我要再次地重述一遍。第一，先知是主在一切事上的唯一代言人。第二，活着的先知对我们而言比标准经典更重要。第三，活着的先知对我们而言比任何去世的先知更重要。第四，先知绝不会把教会带入歧途。第五，先知不需要接受过任何特别世俗的训练，或拥有任何世俗的凭证，就可以随时针对任何主题发言或采取行动。第六，先知赐给我们先知时，不需要说主这样说。第七，先知把我们需要的事告诉我们，而并非总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第八，先知不受限于世人的思维逻辑。第九，先知可为任何属灵或属世事物接受启示。第十，先知可以参与公民事务。第十一，有两种人最难跟随先知，一种是因有学识而骄傲的人，一种是因富有而骄傲的人。第十二，先知不一定要受到这世人或世界的欢迎。第十三，先知和他的资历组成总会会长团，那是本教会的最高定额组。第十四，跟随活着的先知和总会会长团的人必会蒙福，拒绝他们的人则会受苦。弟兄姐妹们，我们和1848年的圣徒一样，可以选择跟随先知，或是选择信靠肉壁。愿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去信赖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听从他们的忠告。我为他们的良善做见证，我也见证他们是蒙神召唤的。我见证再也没有比听从他们的话更稳当的方法来面对人生，找到个人难题的答案，在这世上获得平安和幸福，以及保障我们的重要救恩。我为这些事情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70员江文汉长老是第三代美国华人。以下是他亲自用中文在录音室事先录好的演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儿子以前在传教士训练中心的时候，江姐妹会把刚烤好的面包寄给他和他的同伴。江姐妹从传教士那里收到一些信函，说江姐妹，你做的面包吃起来有家的味道。江姐妹，这个面包是我最爱吃的，我最喜欢的是这方。江姐妹，你做的面包实在太棒了，你愿意收我做干儿子吗？我们爱传教士每位长老姐妹和年长的传教士，我们永远感激把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 带给我们的那第一位传教士，我要感激的见证，对贵信福音和圣殿神约的了解，能帮助我们看见永恒家庭每一代的丰盛祝福。我母亲蒋谢金凤是我们家中第一个加入教会的人，她年轻时在夏威夷听福音得了见证后休息并接受证实，一直保持信心。其他中信的教会成员帮助我母亲，让她在教会中有朋友、有交换、有神美好的话滋养。所以当新归信者、单身成人、恢复活跃的教会成员，所有的人都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中的一分子时，就会造福未来的世世代代。格德中家庭就是呵护我母亲的许多人之一。我的父母姜伟义和谢金凤共结了三次婚，一次是为家人举行的正式婚礼，一次是为朋友举行的美式婚礼，以及在主的殿里的圣殿婚姻。最近我和一对夫妻在圣殿里，他们披尘准备接受圣约祝福。我邀请他们让第一次蜜月持续50年，然后在接下来的50年开始第二次蜜月。我和这对夫妻一起看着圣殿的镜子，墙的两边各有一面，圣殿中的这两面镜子互相映照，看到的影像仿佛可以延伸到永恒。圣殿的永恒明镜提醒我们，圣殿中的神圣教义和圣约让人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并使家人永远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们在爱和忠诚里成长，便可以给子女稳固的根基回到天家。从圣殿的永恒明镜中，我回想在唐代晚期出生于中国南方的江一龙和他之后的江家，世世代代一直到我的父亲。他是江家的第32代，我是第33代，我的儿子是第34代，孙子是第35代。在镜子中，我无法看到这些世代的开始或结束。我接着想到的不只是世代相传，还有家人关系的延续。我从一面镜子看到自己是儿子、孙子、曾孙，一直到江一龙。从另一面镜子看见自己是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我可以看见妻子是女儿、孙女、曾孙女。在另一面镜子中，她也是母亲、祖母和曾祖母。这让我开始了解，我和妻子既是我们父母的子女，也是我们子女的父母。当我们学习并教导为人子女和为人父母的这些永恒教次时，我们会逐渐了解诠释生命的重要课程。经文描述救主是父与子，他曾住在肉身中，但他顺服父的旨意，所以他知道如何帮助我们脱离痛苦、折磨、试探、疾病甚至死亡。救主曾降到万物之下，他能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在天庭会议中，救主之寻求完成父的旨意，这种父与子的模式可以说明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项真理。 虽然都追求利己利他的能力，但是没有人能自救或救他人，只有救主才能。有时候我们竭尽所能，但情况还是不理想。救主是那位纯洁无瑕的羔羊，他为我们，也与我们一同哀哭。如果我们一直记得他，他会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与我们同在，他的忠心比死亡之锁更坚强。救主不仅将我们拉进他，也把我们带回到天父面前。尽管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是我们可以信赖天父完成救恩计划。我们从圣殿永恒明镜看到一个奇迹，就是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当谢金凤和姜伟义订立新永约的时候，他们开启了道路，使姜一龙等祖先得以接受印证，也使自己的后裔能在圣约中出生。请记住，当我们向每位弟兄姐妹伸出援手时，我们会造福许多世代。世界在躁动中，但是在神真实而活着的教会里，我们有信心。我要用保罗的话见证，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是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我谦卑见证神活着，他会擦去我们悲伤的眼泪。但是当我们从圣殿的永恒明镜中看见自己回到天家，世世代代印证在一起时，我们会呼喊何塞纳，留下喜悦的眼泪。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ccept the tears of joy when we see through temple mirrors of eternity and find ourselves home, pure and clean, our family generation sealed by priesthood authority and love, to shout, Hos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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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世界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对各位在生活中展现的信心和勇气表达我深深的敬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时代。在我们回到主身边的这条路上，他从未撇下我们不管。主提醒我们要当心眼前的危险，且听听他这些警告的话，要谨慎、警醒、祈祷，要小心，以免受骗。要谨慎小心，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免于不受这世界的影响。各位都还记得耶稣在加百农的经验，有些曾经跟随救主的门徒并不认同他为神的儿子。经文说，从此他门徒中多不再和他同行。于是耶稣转向十二使徒问道，你们也要去吗？我自己曾经多次在心里这样回答，绝对不会，不会是我，我绝不会离他而去。我知道你们也都这样回答过，但是你们也要去吗？这个问题让我们想到自己的脆弱。人生绝对不是一场灵性的宴乐，我们谦卑地问道，主啊，是我吗？我们都带着喜悦和期望的心情踏入洗礼的水中，救主招呼我们归向他，我们也回应他，要承受他的名。没有人存心把这趟灵性之旅当作是一时兴起，或是蓄意在火药中心了一段之后 抽身而退。门徒直奉这条道路不适合心意软弱的人。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上来跟从我。在我们跟随救主的过程中，前方无疑会有挑战等着我们。用信心来面对的话，这些淬炼我们的经验会使我们对救主的真实性有更深的归信。用世俗的方式来面对的话，这同样的经验就可能会遮蔽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三心二意。我们会有一些所敬爱和敬仰的人离开这条窄而小的路，不再和他同行。要如何忠于救主，忠于他的福音和圣职的教义呢？要如何培养信心和力量，永远不离他而去呢？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们需要像小孩一样有一颗相信的心，我们应当经由他赎罪的力量而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主任何事于加诸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的父亲一样，也就是要在心中有巨大的改变。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内心的改变为什么是必要的。有两个字代表了眼前的危险，这两个字就是被冒犯和难为情。耶稣问那些对救主的神性感到困扰的人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警告说，他暂时忍受，及至未到遭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冒犯会以各种面貌出现，不断地找机会在舞台上露脸。我们所信任的人让我们失望，我们遇到出乎意料的困境，我们的生活和预期的不一样，我们犯错，感觉不配称，担心不会被原谅，我们对某个教义有疑问，我们对150年前在教会讲台上所讲的一些话耿耿于怀，我们的孩子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被冷落或不受重视，这样的事很多很多，每一件在当下对我们来说都非常严重。在我们软弱的时刻，撒旦就会试图夺走我们灵性上的应许。如果掉以轻心，我们那个稚嫩的受伤的灵就会退缩到先前冷酷黑暗的自我里去，远离救主那温暖且有医治能力的光。1835年帕雷普瑞特受到了不公平的批判，让他和家人倍感难堪和羞辱，但先知约瑟斯密劝告说，帕雷，不要在意这些事，全能之神必与你同在。另一个例子是在1830年，一位著名的医生德菲克威廉受洗了，他立刻为教会奉献了他的才华与财富，他成为教会里的一位领袖，他捐出土地盖加德兰圣殿。1837年菲德克威廉陷入当时的困境里，犯了严重的错误。主在一则启示里宣布，由于他的违戒，他先前在教会的领导地位已被取走。我们从菲德克威廉身上学到了一个很好教训，就是尽管他个人有弱点，大可以心怀怨恨，但是他的品格的力量让他重新开始对主、对先知和对教会献出忠诚。在1840年的春天，他出现在总会大会上， 谦卑地为过去的所作所为寻求宽恕，并表达在未来奉行主旨意的决心。他的案子由海伦·斯密提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宽恕。他后来一直到过世都是忠信的教会成员。我最近认识了巴西雷西菲圣殿的会长，他的名字也叫菲德克·威廉。他告诉我他高祖父那项有骨气的决定如何造福了自己的家庭和众多的后代子孙。被冒犯的搭档就是难为情，一样能腐蚀我们。我们从摩尔门经中学到里海有关生命树的意象，那意象中那些高贵的灵魂紧握着铁杆努力向前，穿过黑雾，并且前来吃到树上的果子。尼斐描述那棵树是神的爱，所结的果子可以让灵魂因而充满无比的快乐。里海吃了果子后，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广厦，挤满了人，有老的和少的，有男的和女的，他们的服饰非常讲究，而他们都是一副嘲弄的模样，轻蔑地用手指着那些正在吃果子的人。天使说这些嘲弄、轻蔑和指责的行为代表了世人的骄傲和智慧。尼斐很清楚地说，我们不理会他们。可惜的是，有些人因此失去了勇气。经文上说，他们尝了果子后，觉得很难为情，因为那些人正在嘲笑他们，他们就偏离而走入尽途失踪了。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与世俗有所区隔。有时候，当人们揶揄嘲弄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时，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多马孟森会长警告说，除非稳稳地扎下见证的根基，否则很难抵挡质疑你信仰的人的嘲弄。尼斐说，不理会他们。保罗则告诫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我们绝不会离他而去。去年我陪迪特乌西铎会长到东欧去，圣徒们的信心和勇气让我赞佩不已。在乌克兰的一位圣职领袖告诉我们，他在1994年春天被召唤到分会会长团，当时他才受洗6个月。这项召唤需要他公开信仰，协助教会在苏联的涅伯市登记注册。当时乌克兰的政局不稳，公开表明对基督和对复兴福音的信仰可能会给他在生活上带来困难，包括丢掉飞行员的工作。这位圣职领袖告诉我们说，我祈祷又祈祷，我有见证也立了圣约，我知道主希望我怎么做。他和他的妻子鼓起勇气，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怀着信心勇往直前。有些人会问，我们非得跟别人如此不同吗？是否能够当个基督的门徒而不要在意自己的行为呢？是否我能够只爱基督就好，而不用遵守贞洁律法呢？我爱他，但是在星期日做自己想做的事，难道不行吗？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还有人会问，其他许多宗教不也爱基督吗？当然，不过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的我们，不仅从圣经，也从摩尔门经中得到了关于他真实性的见证，知道了他的圣职在世上复兴了， 立了圣约，要跟从他，并且接受了圣灵的恩赐。我们在圣殿里接受了神圣的恩道门，蒙得力量，并参与了为他荣耀返回世上所需的准备工作。我们不能把我们该做的一切与尚未获得这些真理的人相比，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主说过，你可以为你自己选择。我向各位保证，只要你们选择不受冒犯，也不难为情，就会感觉到他的爱和认可。你们会知道自己正不断地变得更像他。我们会理解万事吗？当然不会。但我们会把某些问题暂且搁下，待来日再去明白。天下万事都会公平吗？不是的。但我们会接受某些自己无力解决的事，并在受到伤害时宽恕别人。我们偶尔会感觉到与周遭的人有隔阂吗？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对主的教会发怒，极力摧毁软弱者不稳固的信心。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震惊吗？是的。但这并不会阻挠教会的成长或命运，也不应该阻碍我们每一个身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在灵性上的进步。我很喜欢的一首圣诗，歌词这样写道：凡虔诚信靠我、寻安息的灵，我必不肯让他落仇敌的手。虽四面有邪魔、威胁和利诱，我永远在左右，永远在左右。我们不会在今生成为完全，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遵守所立的圣约。孟森会长应许我们，只要不断地滋养见证，你的见证就会平安无虞。我们每天从经文里饱享基督的话，使灵性的根基更加的稳固。我们相信活着先知的话语，他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指引方向。我们要不断祈祷，聆听圣灵的声音，他会一路引导我们，并向我们的灵魂诉说平安。无论面对何种挑战，我们都绝对绝对不会离他而去。救主问使徒们，你们也要去吗？使徒回答说，主啊，您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向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您是神的圣者。我也有同样的见证，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remind the brethren,
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接下来有总会的圣职大会，会在六点开始。全国的唱诗班转播会从九点半到十点转播。星期天早上的大会会紧接在后。我们要感谢唱诗班，他们献唱的美好音乐，还有那一些向我们做演讲的人，理查斯考德长老，十二使徒理查斯考德长老会是我们最后一个演讲者。在他的演讲之后，唱诗班会唱家，在他们演唱之后，必会祷告会有河西长老做演讲，做必会祷告，思考的长老。
若对信心有正确的了解，并适当的运用，便能发挥强大的力量，而且影响深远。这种信心可以改造一个人的生命，把一个普通的日常活动 转化为喜悦幸福的人生交响诗。在天父的幸福计划中，运用信心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使人获得救恩的真正信心，必须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对他的教义和教导有信心，对主所高抹的先知的引导有信心，对自己有能力发现身上具有能够改变生命的品格和特质有信心。的确，对救主的信心是一项产生行动和力量的原则。信心是创造的基石。我确信救主耶稣基督也运用信心在天父的指导下履行他的任务。夫子不但运用信心创造了最遥远的银河星系，也运用信心组成了夸克，这是截止今日为止我们找到最小的物质元素。不过我知道在创造的奇迹里还有更小的基本要素，我对这件事也有信心。一对男女在圣殿印证及展现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他们了解经由服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和天父的幸福计划，两人可以同享喜乐的人生。他们体认到每当激励他们成长的挑战来临时，他们会根据圣灵的提示，运用成果丰硕且能塑造品格的方法去克服那些挑战。信心和品格两者密不可分，若对服从神的诫命所带来的力量有信心，就能锻炼出坚毅的品格，度过有迫切需要的日子。这种品格并不是在经历挑战或诱惑时才培养出来的，而是为了在遇到难关时能运用这样的品格。你若能够运用信心遵循正确的原则，就能够锻炼出品格，经过强化的品格会扩大你的能力，使你能够更加的运用信心，如此一来克服人生考验的能力和自信心就会增强，而品格越坚定就越能运用信心的力量从中受益。你会发现信心和品格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相得益彰的道理。品格的塑造是经由实践原则、教义和服从耐心的编织而成的。每天持之以恒地去做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会使我们变成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正义的品格充分地展现出你目前的为人。正义的品格极为珍贵，其价值胜过你所拥有的任何财物，你所研习的任何学识，或你所达成的任何目标，无论世人多么赞赏那些俗世成就。来生中你的正义的品格会受到评估，看看你是否善用了今生这段时光。撒旦或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破坏摧毁你日渐茁壮的品格，只有在你自己不服从的时候才会使品格受损。非凡高尚的品格若被欺骗、违戒的行为腐蚀，将变成毫无价值的灰烬。坚强的道德品格来自持之以恒的在人生考验的试炼中做正确的选择。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就要信赖你所持的信念，而且当你为那些信念采取行动时，那些信念就能够得到验证。信心是建立在哪些能强化能力的原则上呢？信赖神，并且信赖无论情况多艰难，神都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援助我们。服从他的诫命，而且在生活中显明你值得神的信赖。敏于察觉圣灵轻敲的提示， 勇于按照提示采取行动。当神让你的成长受到阻碍，当答案经过漫长岁月才一点一滴来到时，要有耐心和体谅。信心是所希望且没有看到的事，所以你们不要因为没看到而争论，因为你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你们不能获得见证。因此每一次你们让信心接受考验时，也就是配称的根据灵的提示采取行动时，必会获得圣灵的确证。当你走到超出理解能力的范围，进入未知的模糊地带时，要运用信心，这样就会获得引领，找到其他途径所无法提供的解决之道。即使你极有信心的时候，神也不一定总是按照你的愿望立刻给你奖赏。相反的，神会根据他永恒计划里对你最好的方式回应你。当你获得最大的益处，要感激神。有时候在解答出现之前，先让你辛苦奋斗一段漫长的时间，因为那会增添你的信心，提升你的品格。正直是品格的基础所在，配称的品格会强化你的能力，使你不仅能辨认，而且愿意服从圣灵的指引。若能持之以恒地运用信心，就能培养出坚强的品格。若想为自己日渐茁壮的品格立下稳固的根基，就要以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为生活中心。你今日的幸福，你的永恒救恩，有赖于许多正确的选择。这些选择没有一项是困难的，他们会合力锻造出一种品格，足以抵挡罪恶和违戒的破坏力量。高尚的品格就像一只珍贵的瓷器，由精选的原料制成，用信心磨造成型，并由持之以恒的正义行为细心雕琢，最后放进由激励人心的经验铸成的熔炉烧制而成。这是一件精美的器皿，一件无价之宝。不过它也有可能因违戒而在瞬间遭到破坏，需要经过痛苦和漫长的努力才能修复完成。如果能够靠着自制力加以保护，正义的品格可以永存不朽。物质本身无法在今生带来快乐、满足和成就感，也无法引领我们迈向超生。唯有高尚的品格，唯有用无数正义的决定编织而成的内在力量和信念，才能使我们生命找到方向。持之以恒坚守正义的生活，会孕育出内在的能力和力量，那种力量能长期抗拒罪恶和违戒的侵蚀腐化。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他诫命的服从，都会巩固你的品格。品格的衡是衡量你将成为什么样人的标准，可以证明你在尘世受验证的这段时期是否善用今生的时间。有一句众人皆知的至理名言说，要怎么样收获先那么栽，对属灵事物而言也是如此。你若付出心力服从，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并勤奋实践所学到的真理，就必定有所收获。你的收获就是品格的塑造、能力的提升，以及顺利达成今生的目的，通过验证享有喜乐。今生是一个试验场，我们如何面对今生的种种挑战，决定我们的品格会多坚强。对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有信心，会强化我们的品格。 经由圣灵提示而确认一项教导或一个正义行为的正当性，会增强我们的见证。这样的指引常会伴随着深刻的感动，使人流泪，难以言语。不过见证不是一种情绪，而是品格的精髓所在，那是由无数正确的决定交织而成的。做出这些选择是凭着信赖你所相信但未看到的事物，至少你一开始不会看到。强有力的见证会带来平安、安慰和保证，也会产生坚定的信念，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服从救主的教导，就会有美丽的人生、平安的未来，也会有能力克服横阻在眼前道路上的种种挑战。见证的成长来自于了解真理，也经由祈祷和沉思经文的教义一点一滴获得。凭信心奉行真理可以滋养见证，而这信心是建立在坚定的自信上，相信必会获得神所应许的结果。神容许撒旦的势力在世上日益猖狂，借以提供一个可以让我们自我验证的环境。虽然撒旦造成了今日的浩劫，但他的最终下场必由耶稣基督透过赎罪和复活来判定。魔鬼绝不会得胜，即使是现在，他也只能在主限定的范围内操弄他的伎俩，他无法取走我们的努力赢得的任何祝福，他无法改变经由正义的选择所塑造的品格，他没有能力破坏在神圣圣殿里夫妻儿女之间结合在一起的永恒关系，他无法熄灭真正的信心，他无法夺走你的见证。是的，你可能会因为屈服于他的诱惑而失去这些事物，但他本身没有能力，也未曾拥有权力可以破坏这些事物。简而言之，神运用你的信心来塑造你的品格，品格呈现出你现在的为人。坚强的品格来自于持之以恒地做正确的选择，正直是品格的基础，品格越坚定就越能运用信心的力量。请容我分享四项原则，这些原则为我个人的生命带来了最深刻的平安和喜乐。主在他的永恒计划里设立了这些房角石，每一项都不可或缺。这四项原则互相效力，相辅相成，只要积极的、勤奋的、持之以恒的运用这些原则，就能够产生品格的力量，提升能力，让你得以把人生的挑战转变为迈向今生和永恒幸福的垫脚石。这些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计划有信心，进而获取达成此计划的能力，经由悔改改正因疏失或犯错所造成的后果，服从主的诫命能为我们的人生提供力量和方向，经由无私的服务丰富他人的生活。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过正义的生活，请勿灰心气馁，生命此刻可能看似艰难，但务必握紧那真理的铁杆，你所获得的进步比你了解的多。只要持之以恒地服从天父和救主的诫命，你的种种艰苦奋斗正在不断塑造你的品格，使你更有能力自律，对天父与救主所赐的应许更有自信。愿圣灵提醒你不断地做出能坚强品格带来莫大喜乐和幸福的决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Father,
亲爱在天上的父，我们充满的感激来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知道我们自己是您的孩子。父啊，我们感谢您是我们的父，我们感谢您的在我们生活中的慈悲，特别是您伟大的救赎计划，您为我们所准备的幸福计划。父啊，我们感谢您有活着的先知，他在今日指引着我们。我们感谢您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一些受灵启发的演讲，以及美好提振人心的音乐。父啊，我们爱您，我们现在要祈求您能够祝福并保护我们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们，以及祝福保护我们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让我们能到各地去分享这个美好的真理信息，这个快乐的信息。父啊，我们要祈求您能够祝福我们有圣灵，在我们服从的时候能够有圣灵，让我们能够去帮助那些误入歧途，还有那些还不了解您美好复兴福音的人。父啊，我们要再一次的告诉您，我们爱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桑迪及卓佩地区的家庭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